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2010年4月1号对一般人而言是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住在美国加州的碧玉来说却非比寻常。在那天，他差点失去了他的生命。他说，在生死一瞬间，他和神面对面相遇。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
那天，我就像往常一样出门，本来约好人要碰面，不知道为什么临时起意，决定不去。平时我都会先绕到咖啡店买杯咖啡，那天也没买，直接就去了公司。车子开到公司的时候，刹车突然失灵，车子向前猛冲，一头撞上了水泥大楼，轰然一声，车子撞得稀烂，但是在车子里面的我却安然无事。神的话活灵活现地进入到我的心中，他说，因为你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你，因为你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你安置在高处。那时我的心平静安稳，神的话又临到我说，你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你，你在急难中，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搭救你，使你尊贵，我要使你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你。神在车祸发生的刹那之间对我说话，表示他当时就在现场。正如他所说的，你在急难中，我要与你同在。那时我知道是他救了我。那天如果我照原计划去和人碰面，车子就会在高速公路上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卖咖啡的店也是在一个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车子如果在那里发生了爆冲，也会灾情惨重。主奇妙的都让我避掉了，在生死一瞬间与他相遇的经历让我感到刻骨铭心。我深切感受到生命气息是神给我的，他可以让我跟车子一样粉身碎骨，但是他搭救我，把我安置在高处，我整个人被他炙热的爱感动到泪流满面。神借的经文对我说话，使我经历到他是活的神，是与我同在的神。那天我对神说，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为你而活，为你所用。我的生命从那天开始有了新的意义，那个非比寻常的一天。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个神迹，是神的圣灵使得童女玛利亚怀的孕。这件事不但基督徒相信，而且在伊斯兰教信徒所研读的《可兰经》中也记载了，视之为事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神的使者通报童女玛利亚，圣灵将使她怀孕的事情。如果您对这件事有兴趣知道多一点，请读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
再说天使加百列给老祭司报完了信儿， 6个月之后又来到了纳撒勒。嘿，他怎么这么忙啊？现在最忙的哎就是他了。哦，那又报信儿去了。嗯，这回报信儿的对象不是老先生了，是个没出嫁的黄花闺女。哟，那又让人家生儿子呀。是啊，要不怎么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呢。哟，那这姑娘是谁呀？姓氏名谁？家住何方？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啊？这姑娘啊叫玛利亚，虽不是大户人家，但知书识礼，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人家给说了门亲事儿，男的叫约瑟，是个木匠，那说话办事儿跟木匠活似的，规规矩矩，俩人呢是万事俱备，只差完婚了。哎，等等，那小两口结婚不用你加百列说，人家就知道生孩子呀。哎，是啊，那咱们就看看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儿。天使加百列呀、来找玛利亚的时候刚好是个晚上，夜深人静，鸡犬可闻呢。玛利亚要过门了，你看他理想、联想、畅想、幻想在脑子里头转着圈的来呀，想累了那犯迷惑，一迷惑便进入梦乡。隐隐约约啊听见有人喊他，喊他他还就答应，等他睁开眼皮再一看，可把他吓了一大跳。看见什么了？他就看自个儿床前站着这么一位。哎呦，你说这位怎么进来的啊？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要干什么？他玛利亚不知道啊，人家这儿也是闺房啊，这冷不丁进了这么一位，深更半夜的。天使知道他害怕，不要害怕，我给你问安。耶，这下倒把玛利亚给问愣了，心说给我问安，这问的哪门子安呢？我就不认识你，再说你捡这时候问安。玛利亚，你在上主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得个儿子就叫耶稣，他是至高者之子，有大卫的王位，做雅各家之王，其国运无穷无尽。哎，那我还没出家呢，这可怎么？圣灵施大能，你必得荫庇，你生的那可是上帝的儿子。你看就连你亲戚伊丽莎伯都那大年纪了，还怀孕6个月了呢，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他不带能力。这玛利亚一听，那好，那我是上帝的使女，但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全。天使加百列一听，哗，是离他而去。天使这一走不要紧，玛利亚这觉啊可就甭睡了，好奇、惊喜、兴奋，还有点害怕。为什么好奇？玛利亚可知道700年前有个预言，叫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今天从天使长嘴里说出来，自然好奇，为什么惊喜呀？他听说自个儿亲戚以利沙伯都已经年近花甲，还怀孕6个月，他自然惊喜。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今天竟落在自个儿身上，是更加兴奋。可未婚夫约瑟那儿怎么交代不知道，还真有点害怕。这第二天一大早，玛利亚是赶紧起身出门进山找他亲戚伊丽莎伯去了。到了地方是推门进家， 这一眼就看见炕上的伊丽莎伯了。伊丽莎伯这会儿也看见他了，这喊呐、啊：“哎呦，快进来！听见你那个声啊，我肚里这胎都蹦哎，知道吗？你怀的那可是咱们的主啊！”玛利亚也是非常高兴，俩人欢天喜地，把各自的事情跟对方说了个一五一十，如此这般。玛利亚这一看呐、啊，自个儿还得留下，怎么呢？伊丽莎伯本来年纪就大，现在又身孕健重，他行动不方便，怎么干活啊？这萨加利亚呢，是位老人，不能说话。那上街买菜，你总得说话吧？就这样，玛利亚留下来了，帮忙，一待就是三个月。三个月过后，玛利亚这又回到了纳撒勒。他未婚夫约瑟可三个月没看见他了。三个月的时间，虽说这妊娠反应过去了，肚子还不怎么显，可跟着要来的事儿，他纸包不住火呀。自个儿这副模样，这玛利亚心说：“我可怎么跟未婚夫约瑟那交代呀？我可怎么说呀？这婚他可怎么结呀？”这正是天上世界奥秘多，世人有限难琢磨。天使报信儿传佳音，窗纸说话要捅破。
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基督徒的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有时候看似祸害的会变为福分。下面请听云汝怎样帮助他的一位朋友明白这个事实。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闺中好友告诉我一件心中的伤痛。他曾是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原因是他已有一个姐姐和哥哥，他是父母计划外的孩子。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此事，从此就不能释怀。尽管父母一再解释，对他也多加疼爱，曾经的事实却已在他心中蒙上阴影。他说，如果不是外婆苦心相劝，他现在就什么都不是了。他说他的存在只是个偶然。我当时不知怎么劝解他，只是陪着他伤心。可是我现在想告诉这位已失去联系的朋友，不，你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虽然你的父母或许没有计划你，但是上帝，那唯一的在天上的父神，却好好的计划了。关于受孕，我们人类自己很长程度上是不能主宰的。有的夫妇两人健康正常，在现代科学看来没有任何不孕的因素，可是却几年努力没有结果。有的刚开始尝试，其实在他们看来还没真正准备好就怀了孕。有的就像朋友的父母一样，在完全没有计划中就有了我的朋友。还有的甚至需要借助所谓的生物工程才能达到受孕的目的。其实每一个婴儿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至于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送他的礼物，他有他的计划。要知道，神的意愿永远高于人的意愿，他的安排是最完美的安排。无论他怎样做，他都有他的理由。基于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或许此时还不能完全体会，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你再回首，你会发现他的安排真是再美妙不过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道，神是爱，因为神的爱，他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使人类繁衍生息。因为神的爱，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生机，有了意义。 我的朋友，如果你能了解到神的大爱，那么请原谅你的父母，因为你是不是他们的计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神的计划中。神爱世人，神也爱你。
听众朋友，我在美国住了20多年，对美国的风俗习惯从好奇、认识、理解、习惯，慢慢的也入境随俗了。可是美国人所有的节日当中，我就有一个很不喜欢，那就是万圣节。原因是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美国商店里挂了许多面目狰狞、妖魔鬼怪的面具服装，家长买回来让孩子们在万圣节的晚上穿上这些服装，挨家挨户的敲门向人索取糖果。有些人说这是好玩，可是我认为孩子们要糖吃是可以的，但是何必装扮成妖魔鬼怪呢？每一个社会都有他们自己文化中有关于妖魔鬼怪的传说，这些说法都是绘声绘影的道听途说。因为关于属灵界方面的事情，我们人最需要听神的，因为神只告诉我们真理。神告诉我们隐藏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明显的事情是属于人的。所以有关于属灵界方面的事情，人需要知道的神都告诉人了，人不需要知道的神就不说。那么神跟人讲了什么呢？神说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只有天使跟人这两样受造物是有灵的，因为有灵，人跟天使都能够跟神沟通，都能够认识神，能明白神的旨意。圣经记载， 神跟人讲话，神也跟天使讲话。人和天使还有一个共同点，神给了我们自由，或听从神，或背逆神，这个自由神给了人，也给了天使。神的教导都在圣经里，人读圣经，知道神要人怎么生活，却选择不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这就是罪。人犯罪，天使也犯罪。圣经让我们看到唯一的区别是，今天是人是还有机会悔改的，可是天使就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呢？神没有说。所有悖逆神的天使当中，魔鬼是带头的。魔鬼不但影响一部分天使悖逆神的旨意，魔鬼还常常企图影响人。虽然魔鬼心里的目的是叫人死，可是他不能拿凶器杀人打人，因为神不准魔鬼取人的性命。魔鬼所能做的很有限，魔鬼是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魔鬼是高傲自私的一位天使，他只希望展示他的魅力，他的能力强大，能够影响大批的天使之外，也能够影响许多的人。魔鬼对人没有任何好心与祝福，魔鬼只希望人离开神，跟着他走。为此，魔鬼时常把许多违背神真理的念头丢进人的脑子、眼目、耳朵里。这些念头通常跟您我的欲望是挂钩的，以至于我们会动心，会受引诱。为了引诱成功，魔鬼的念头也常常伪装是从光明的天使来的，好叫人违背神的旨意之后呢，还以为是名正言顺有道理。魔鬼不会以电影里面那些妖魔鬼怪的狰狞面目出现，这样的话世人反而会讨厌他，害怕他，远离他。魔鬼常常说谎，他用谎言欺骗了夏娃，引诱他违背神，偷吃禁果。魔鬼在今天也用偶像、算命、通灵、卜卦、异能和似是而非的道理，引诱许多的人去相信假神和别的信仰，目的就是要叫人离开独一的真神。魔鬼自己悖逆神，他也要人悖逆神，所以呢，魔鬼常用荣华富贵引诱人，叫人去追求地位、财富、虚荣、物质享受、美食美色、地位权力。只要人不注意神，那么人就很容易因为不懂得神的真理而冒犯了神，违背了神的旨意。这么一来，魔鬼就又达到他的目的了。听众朋友，不论魔鬼如何邪恶，下面几句神的忠告非常重要。神说，你们要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顺服神，远离罪恶。神说，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定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除了魔鬼之外，神也告诉世人，人的肉体灵是可以住在里面的，所以人身体里面有自己的灵魂。信靠耶稣的人，神的圣灵就会住在他的里面。可是当一个人不信神， 而他的思想又时常淫乱邪恶，那么就会容许邪灵污鬼进入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人容许他们住进来，他的思想就更容易受到罪恶的影响了。严重的时候，这个人的行为甚至会异常，除非他靠着耶稣基督过圣洁的生活，那么邪灵污鬼是绝对不会轻易离开他的。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够把他们驱逐出去。您我不让邪灵污鬼进到我们身上来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信耶稣，效法耶稣，跟从耶稣，时常把神的话读进我们的心里，遵行效法。不单单是因为邪不胜正，而更是因为邪灵污鬼怕耶稣，因为耶稣有神的权柄。各位听众朋友，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风俗习惯，众人不知道的是，许多风俗习惯都有受到魔鬼或多或少的影响，只有靠着神的真理，我们的认识才不会受到欺骗和影响。好像今天很多人怕鬼，事实上神最大，我们信神，遵守神的话生活，就不必怕邪灵，怕魔鬼了。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了一些有关于鬼、关于天使、关于属灵界的事情，都是从上帝的真理、从圣经里面选录出来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鼓励你的天使，你有没有试过不自觉地说，我受够了，厌倦了，神呐，我的生命再没有用了，死了反而有益处。如果你跟我一样，那么一定说过，最起码想过要说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我们也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就是蛮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也有过生命再没有用了这种感觉。以利亚可不是开玩笑的呀。虽然一天以前刚行过令人叹为观止的神迹，第二天就好像掉到谷底，以利亚真的想死，甚至要求耶和华亲自取去他的生命。接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以利亚身上呢？神差来一位天使，天使没有把手插在腰间，凶巴巴地说，你究竟有什么好抱怨的？赶快振作起来，不要自怨自哀了。你看，有神在你一方，有那么了不起的侍奉岗位，那么多爱你又尊敬你的人，别再那么糊涂懦弱了，立刻振作起来。天使并没有这样说，天使让以利亚休息，又供应吃的，而且耐心聆听，感同身受，同意以利亚的路难走，所以需要帮助。天使甚至为他预备了新工作，以利亚所需要的正是把焦点改变一下，放在别人的身上。重要的是，以利亚的功课是为我们所有人预备的，正如耶和华的天使亲自让先知休息，又为他加添力量，神同样把他的天使服役的灵安置在我们周围。我为我的基督徒朋友感谢神，在我灰心失落的时候， 他们没有把手插在腰间说，求你，你究竟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个你有，那个你也有，别再那么糊涂懦弱了，立刻振作起来。其实我也有几位基督徒朋友会对我说类似的话，而我必须承认，有时候这种不转弯抹角、直截了当的忠言正是我需要的。但总的来说，我为朋友感恩，那些用温柔鼓励人的方法让我得到安静气息的朋友，也为那些帮我转换一个角度，把焦点放在别人的需要上的朋友感恩。因为神的鼓励，以利亚能够返回正轨，我们同样可以返回正轨。我们需要的是停一下，吸口气，休息一下，重新得力，感受朋友的爱，再把焦点放在别人的需要上。这些人需要的可能正是这样的帮助和鼓励。今天你觉得想放弃吗？不止你一个，以利亚会明白，最重要的，神会明白。
圣经朗读，
启示录第十章。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Thank you.
两分钟的圣经。有时候圣经真的很难懂，圣经是创造宇宙之神的话，所以里面有一些难懂的话是理所当然的。圣经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释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要照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句话在申命记第29:29。圣经的内容大部分我们都能看懂、理解、明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遵守我们所明白的那一部分呢？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
听众朋友，启示录是圣经66卷书当中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特别给7个教会所写的信，这7个教会所得到的信息特别的珍贵。今天我邀请尹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耶稣基督给这7个教会当中的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分享。
尹弟兄，腓拉铁非教会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腓拉铁非，这是由2个字所拼成的。腓拉是相爱的意思，铁非是弟兄的意思，所以腓拉铁非这4个字呢，其实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那他有个典故啊，原来建造腓拉铁非城的这位君王叫阿拉达，他有一个弟兄，他们两个人呢，这个彼此的相爱，那于是呢，就给这座城就起名叫腓拉铁非。
我看耶稣基督写给7个教会的信息当中，唯有2个教会没有得到任何责备的，腓拉铁非教会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好不好？尹弟兄，请您先把耶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读一次给听众朋友听，好吗？
好，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
那么耶稣在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好不好？请您把教会面对的情况讲解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被人看为使徒所牧养过的教会，这个模范型的以弗所教会。主说，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雅加摩教会说，他跟从了巴兰的教训；推亚推拉教会跟从了耶许别的教导。人看为复兴的撒比教会，主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只有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是没有被主所责备的，是主看为最好的两间教会，也只不过略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道。我想他们是有爱主的心，然后才能够遵守主的道。我们知道主喜欢神的儿女有爱主的心，换言之，就是主注重我们工作的动机多过于注重我们的工作，所以存心是胜过工作的。
耶稣又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好，谢谢。在这里他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个敞开的门呢，有两种，一个是我们服事工作的门，蒙主敞开。在这里我们看到真正属于主的教会的事工呢，特别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节讲说，不是依靠智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主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再度的提醒我们，在服事神的教会，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能够结出果子。主所最重视的乃是主的道跟主的名，并不是主的话之外再加上任何人的话，也不是主的名之外再加上任何人的名。所以持守主纯正的话语，除了主的名之外，并不高举任何团体或是伟人的名。第二个，另外一个门是传道救人的门。当主为我们敞开这个门的时候，无人能关。当主关闭这个门的时候，也无人能开。所以基督徒应该抓紧主所赐给我们传道救人的机会。正如主说，趁着还有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欣然的见主。所以在马太福音28:19-20，这里讲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在讲完这个门之后呢，耶稣又讲到那撒旦一会的自称为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一段话，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撒旦就会借着人来的攻击跟逼迫，加在教会里面。那因为大部分的基督的信徒都是从犹太教出来的，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就被赶离出那个犹太的会堂，这个逼迫敌视他们。另外特别还有一些外邦的这个信主的基督徒，这个犹太人就要求他们要守摩西律法，要行割礼，而造成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极大的困扰。
耶稣说，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这一段话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要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一同有份，遵守主的话往往都需要付出代价，不是一次，而是要持守一生的。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生命是一次真实的信心就可以得到，但是遵守他忍耐的道却是一生的路程。主在这里应许腓拉铁菲教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主忍耐的道，传扬主的福音，所以特别应许他们在大灾难时期来到之前呢，便要使他们得以脱离。那在启示录里面他说，我必快来，你们 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官。在这里他又特别提醒了腓拉铁非教会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他持守什么所有的呢？不是他略有一点力量吗？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吗？也特别说你要持守这个，因为你已经有冠冕了，可是主还没来，你免得在这段时间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一定是要忍耐到底，行完神的旨意，才能够真正的下了一个定论，可以得到那个冠冕。现在做得好，并不代表你一直到以后一定做得好。
耶稣基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上，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人会软弱，我们也会跌倒，但是跌倒了软弱了就再站起来，没有谁流失去啊，谁流失去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就是被列为失败啊。他在这里说得胜的主要叫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其实在腓拉铁非这个地方啊，它因为有火山，所以常常有地震，所以在公元17年跟公元6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曾经发生2次大地震啊，这记载在史料当中哦。那个腓拉铁非啊，在那个城里面有2根很大的柱子，那个柱子能够撑住建筑物，你看有巨柱是稳固可靠的。若是我们得胜，他应许保守我们，我们要在神的殿中，也就是在教会，我们要做稳固可靠的柱啊，不必再从那里出去，那就如同上帝殿中那个巨柱般的稳妥啊。那这个是给得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
耶稣基督讲说，不单单如此，而且我要将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写在他上面，这个是不是代表凡是遵行耶稣基督的道又忍耐到底坚持信仰的这一些人，他们将来都会在神的国神的天堂里面，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名就表明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身上有新耶路撒冷的名表明我们是属新耶路撒冷的，是属天国的公民的啊，我们身上还写着主的新名，过去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但将来他要成为荣耀的君王，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主这样的身份是信徒过去的经验当中是未曾知道的，所以基督徒才是真正天上国度的子民，我们有上帝的同在，也获得保证，永远安稳在神的国度当中，有属上帝的记号。
尹弟兄，耶稣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那么如果耶稣是天堂的主人的话，那么我们认识了主人，自然就会产生对天堂的盼望，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启示录第3章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天堂什么样子？启示录21章第4节这边讲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了。做保证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圣经描述天堂的那个景象，他说黄金街地狱瓦，富丽堂皇的黄金当作街道。所以我想天堂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圣经特别提到了，那但是呢，天堂要怎么去呢？耶稣说，我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人若不见了我，就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要到天堂唯一的路就是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犯罪，他却为我们罪付上了死的代价，流了他的血， 赎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基督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象征了基督继承了大卫的王位，做王掌权。他现在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表示神的国度的门是现在是由耶稣基督来掌管，接纳或是拒绝全在乎耶稣基督。我们要去天堂，现在门是为我们而开了，将来也会关上，所以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进去，关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进去。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机会可以把握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抓紧这样的机会。当机会溜走的时候，神国的门关闭的时候，机会它就不会再来了。
谢谢尹弟兄，让我们感觉到天国是没有任何一点人心里面的污秽肮脏，没有任何谎言邪恶，也没有任何恶人能够存在的地方。那么如果天堂是完全圣洁的、诚实的、正直的、善良的，而且是善良的上帝完全掌权的地方，那的确天堂是我们人人所期盼将来要去的地方。尹弟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空中的朋友们，上帝赐福于你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